以军铲除伊朗西山指挥中心，伊朗版蔡奇毙命。中共黑客涉及入侵 FBI 监控网络，帕特尔出手大改革，伊朗撑不住了。中共散布未经核实的亲伊朗影片。两会福建团开放日，境外记者集体食闭门羹。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面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在6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行动已经进入第七日。以色列时报6号晚间报道说，以色列国防军宣布，当日上午，以军再次对德克兰发动大规模空袭，动用50架战机，投下100枚钻地弹，成功摧毁了哈梅内伊的地下掩护场所。这座地堡建于领导层大院下方，是伊朗当局的战时指挥中心，功能上相当于北京的西山指挥中心。时事评论员唐柏桥评论说，今后伊朗高层再没有藏身之地了，战争就快接近尾声。另据伊朗国际等海外媒体综合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代理参谋长希贾齐在这次空袭中丧生。观察人士分析，希贾齐是哈梅内伊身边负责安全和情报协调的核心幕僚，如果用中文体系来类比，大致相当于中央办公厅核心人物蔡奇这个角色。以色列国防军明确表示，军事情报局分别负责信号情报同视觉情报的部队，经过几年的努力，绘制了这处掩护场所的地图，才达成星期五这次精准攻击。另据美国军事专业媒体 USNI News 报道，排水量10万吨、搭载75架以上飞机的核动力超级航空母舰福特号已经通过苏伊士运河，目前位于红海。媒体人纳瓦尔就此评论说，林肯号在阿拉伯海从南部和东部攻击伊朗，而福特号穿过红海，从西部开辟了一个全新的攻击角度。当克格塞斯说，我们才刚刚开始战斗的时候，他是认真的。路透社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的话表示，第二阶段的行动将重点摧毁伊朗用于储存弹道导弹和相关设备的地下掩护场所。如果将这次被美国和以色列清除的伊朗核心机构、核心人物全部拿到中共体系里面去对照一下，北京不怕就假了。流亡海外人士刘敏5号转述了北京居民爆料说，目前北京西山地区正在全天候24小时持续施工大规模修建工程，当地不少人都在议论，据说是习近平在扩建西山地下指挥中心。这位北京爆料人士还引述了他祖父的话，在邓小平时期，西山就曾大规模修建过地下掩护场所工程，当时参与建设的很多人都是部队上的人，这些参与工程人员后来就没有再回过来家了，亦没有任何消息。家属得到的说法是执行特殊任务牺牲了，但具体在哪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解释。民间甚至一直有传言说，这些人随着那些地下掩护场所工程一起被埋在地下，所以现在西山再次大规模修建地下工程，令很多北京本地人感到非常不安。拥有197年历史的英国老牌杂志《旁观者》在7号发表一篇重磅专题，标题是《重大的博弈：川普在这场战争中的最终目标是中国》，作者是美国获奖记者、国际时事评论员杰弗里·海恩。他在文章中直言，中共最近几年一直在通过支持委内瑞拉、伊朗等国家间接制造地区混乱，目的其实很简单，分散美国的注意力，等美国不要将全部精力放在中国。海恩认为，川普现在针对伊朗的战略其实是一盘大棋，表面上在处理中东问题，真正瞄准的是背后的中共， 而一旦好似委內瑞拉、伊朗呢啲中共代理人政權相繼瓦解，習近平試圖建立取代美國主導國際秩序嘅嗰套十年計劃，亦就宣告破產啦。川普六號已經喺真相社交上講咗咁樣嘅一句話：除咗無條件投降，我哋唔會同伊朗達成任何協議。幾個小時之後，白宮新聞秘書萊維特喺白宮外對記者解釋咗川普嘅態度。佢話：總統嘅意思係，當佢作為美國武裝部隊總司令，判斷伊朗唔再對美國構成威脅，而且史詩之怒行動嘅目標完全達成嘅時候，伊朗本質上就處於無條件投降嘅狀態啦。無論佢哋自己係咪咁樣講，坦白講，佢哋而家剩翻冇乜幾多人能夠代表佢哋發聲啦，因為美國同以色列已經完全消滅咗呢個極端政權超過50名領導人，包括最高領袖本人。今日關於伊朗最新嘅消息，我哋先更新到呢度。歡迎你關注我哋希望之星頻道，我哋後續仲將持續跟進伊朗局勢。觀眾朋友，我哋先休息一陣，先嚟關心下健康。中醫經常話，人體就係一個小宇宙，其實我哋每個人嘅身體本來就係一套好強大嘅自我修復系統。不過隨住年齡增長，再加上生活壓力大，呢套功能有時會慢慢變得唔係咁順暢。當身體內循環唔好，代謝負擔增加嘅時候，身體呢部精密嘅機器就可能出現失衡嘅情況。好多朋友會發現三高指標好難降低，而且經常覺得疲倦、精神不足，這個往往同身體調節能力下降有關。因為咁，日常保養嘅關鍵就係幫助身體維持良好嘅循環同調節功能。三高代謝補配合補氣18味，主打天然草本配方，協助身體維持正常代謝同活力。當循環更暢順，血氣運行更好，身體就能夠更有效地維持平衡狀態。這套組合著重日常調理，而不是單純減低數值，用起來更安心。記住，良好的生活習慣加上適當保養，才能令身體保持最佳狀態。愛護你的健康，從每日的保養開始。現在即可登入健康520選購，補氣18味三瓶組合裝還有優惠添。美國又被黑了，而這次成為目標的是 FBI 的內部監控網絡。根據《華爾街日報》6號最新獨家報導，聯邦當局懷疑同中共政府有關的黑客入侵了 FBI 一個儲存國內監控資料的電腦系統。目前調查仍處於初期階段，入侵的完整範圍和影響還未有釐清。這個被入侵的系統不是一般的電腦。消息人士透露，這次網絡安全事件涉及 FBI 用來管理竊聽令和外國情報監控令的數碼系統。事件發生之後， FBI 和美國司法部的高層官員已緊急介入處理。 FBI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已發現並處理了 FBI 網絡上的可疑活動，並動用了所有技術能力進行應對。目前尚未清楚這件事件是否同之前鹽颱風入侵行動有關。部分現任和前任官員指出， FBI 的網絡安全應對能力近期有所下降。 FBI 局長帕特爾已撤換了多名負責諮詢科技運作的高級官員，以及主導 FBI 處理鹽颱風事件的專家。鹽颱風是和中共國家安全部有關的黑客組織，這個組織之前已入侵美國電信業界的合法竊聽系統，攻擊目標甚至包括了時任候選人川普和副總統曼斯的通訊內容。而 FBI 網絡情報官員馬克廷格之前曾表示，鹽颱風行動竊取的資料超過100萬美國人直接受到波及，而且這些被盜的資料極可能被中共永久保存，用於日後的監控。中情局前數碼革新部門副主任於班克警告，鹽颱風是一個全新的數碼戰場，長期滲透超過80個國家的關鍵通訊和基礎設施， 美国国土安全和资讯安全专家警告，炎台风成功入侵电信核心设备和合法监听系统，等于在美国本土监控系统里面挖出一条暗道，令中共能够反向识别线人、追踪意见人士，进行跨国镇压。与此同时，FBI 局长帕特尔改革 FBI 招募流程，新特工入职快100日了。帕特尔正在度大刀阔斧地改革 FBI 的招募流程，目标是令新特工更快投入工作，更好地保护美国人。根据布莱特巴特6号独家获得的 FBI 内部文件，这次改革主要是精简申请流程，整个流程将缩短约100日。帕特尔强调，这次改革并不是降低标准，而是去除浪费，毕业标准完全没变。另外，帕特尔在大力推动人员部署改革，已将1000名特工从华盛顿特区调往全国各地执勤，并预计将调派1000名同步推动关闭残旧的胡佛大楼计划。FBI 亦公布了去年的执法成绩单，被指相当出色。2025年逮捕总人数比2024年暴增197%，达到约67000人，逮捕暴力犯罪的多了一倍。缉获违禁药物超过2100公斤，协助找回近6600名人口贩卖受害青少年，比前年增加了22%。网友说，帕特尔动作快，确实将 FBI 搞得有声有色。裁了一堆资深高级官员之后，效率反而提升了。FBI 刚刚被爆出遭中共黑客入侵，现在急于保人，这个时间耐人寻味。有议员直接表示，川普和帕特尔是唯一愿意正面迎战中共情报威胁的领导班子。FBI 要被彻底清洗，整个机构需要被清理。美国民众期待看到大刀阔斧的变革，帕特尔正是能做到这件事的人。前参议院司法委幕僚戴维斯认为，帕特尔上任一年就令 FBI 从被政治作为武器的机构变回打击贩毒、黑帮和间谍的专业部门，是川普二度入主白宫后最成功扭转局势之一。战争打到现在，有评论说伊朗快撑不住了。伊朗的军事本钱消耗得很快，伊朗对外发射的攻击武器数量呈现快速下降趋势。弹道导弹方面，第一日约350枚，第二日降到175枚，第四日只剩下50枚左右，第八日就降到15枚。无人机攻击数量第一日约294架，第二日曾达到541架高峰，但之后快速下降，第四日85架，到第八日只剩下12架。川普在3号接受政客杂志电话采访时透露了一个很关键的消息，他说伊朗的导弹发射器快用完了，部队亦正一度被消灭。美军中央司令部宣布已击沉或摧毁超过30艘伊朗军舰，并击中1艘伊朗无人机航空母舰。美方同时说，共攻击了近2000个目标，防空系统被大幅削弱。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这场行动投送的空中火力已达到2003年伊拉克战争震慑行动的2倍，是以军之前对伊朗行动强度的7倍。听起来根本就是美军单方面完胜。川普在7号发表文章，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而且说令伊朗再次伟大。但是与此同时，有消息人士披露，中共已加强对战术无人机、稀土及成品油等战略物资的出口管制。外界认为这些措施已接近战时出口管制状态，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为伊朗当局提供间接协助。同时，中共官方媒体在度放大美国反战声音，还散布未经核实的亲伊朗影片。从3月4日开始，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央视、人民网和环球网等平台密集发表消息， 话美国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同亚特兰大等多个城市出现反战抗议活动，部分示威者要求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国独立学者陈克坚指出，中共这种做法本质上是一种宣传操作，不是在度报新闻，是在度玩舆论。纽约邮报曾报道，被指中共喉舌的美国科技大亨新汉是粉色代码、人民论坛等非牟利组织的主要资助者之一。现在很多团体发起了停止对伊朗开战的示威活动。而曾经住在上海的新汉被报道跟中共政府媒体机器关系密切，并资助全球范围的宣传活动。另外，中国社交媒体微信、抖音和微博上亦有大量账号密集发表所谓伊朗导弹击中美国邮轮、伊朗袭击美军基地等画面。这些影片大多是远距离拍摄的模糊影像，画面中只有夜间火光和烟雾，既无可识别的地标，亦无可核实的来源。互联网观察人士夏宇表示，这类影片在实战期间传播极快，只要标题写为伊朗反击美国，就很容易吸引点击，很快形成情绪化舆论。类似现象在俄乌战争初期亦曾大量出现过。网友评论说，每次美国打仗，中共就用这一套，几十年都没变过。党媒说美国内部分裂，那中共自己呢？亦有人说，这种模糊影片搞不清楚是不是十年前其他地方的爆炸。今年中共全国两会再次发生令海外媒体记者又好嬲又好笑的事。在3月6日下午，北京人民大会堂外，一群境外记者足足等了近一个钟头，就连福建代表团的门都入不到去，眼白白睇住内地同行大摇大摆入场。按惯例，两会每年都会安排部分省份代表团举行开放日，欢迎中外记者采访。福建团的开放活动定于下午3点开始，但早上就已经通知境外媒体必须事先登记，由联络人带入场。问题是，记者从中午12点开始打电话，打了5、6次都没人接听。下午2点半，一批海外媒体记者抵达现场，发现境内记者可以直接进场，境外记者就全部被挡住在门口。等了好耐，终于有人接电话，对方声音虚弱地解释话，原本只有50个名额，结果来了100多人，实在塞不到入去了。记者当场不满反问，这个通知在哪里？我没看到啊。现场更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幕，有人发现在场一位海外媒体行家祖籍咁啱就是福建，电话那头的联络人忍不住叹气说，都是福建同乡，大家听到忍不住讲笑话，老乡，内地老乡能入，我们就不能够入了。最终在多番交涉下，工作人员出来说明，大家才可以入场，但只能够企。事后大会港澳工作组中致电道歉，承诺收集意见改进。事件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有网友留言说，开放日不开放，你说是不是笑话？亦有人说，两会年年都是这样的了，习惯下了，而且入去的亦只能够企，不如不要入了。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中午12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